第403集，进化。这时候做空美股，在黄炳新看来非常的不明智。到80年代时，美股股市已经历了50年的牛市，股票市值从1980年的24,720亿美元上升到1986年的59,950亿美元。自1982年起，股价走势更是持续上扬，交易量也迅速增加。1987年，交易量达到18060万股，股市异常繁荣，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实际经济的增长速度。金融交易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世界贸易的发展速度。做空简直是无稽之谈，何况还是6亿美金，这不是胡闹了吗？他钦佩李贺在日元交易上取得的成功，可是不代表在美股上就一定能成功啊。他慌忙间看见床上有财经报纸，像看见救命稻草一样一把抓过，翻过两页后指给李贺看，急切地说道：
李先生，我坚决不能同意啊，太冒险了，你看你看看，美国经济运行状态良好，就业率处于最高水平上，生产也不断增加，贸易收支也在不断改善。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最近发表讲话说，没有迹象表明通货膨胀会进一步发生啊。道琼斯指数目前很是平稳，完全不具备投机的条件呢。
他说得很激动，恍然间已经忘记李贺才是老板。按照我说的做，这个你不必再说了。李贺说的不容置疑。沈道路也说，
李先生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，确实太冒险了，就算要做，我们是不是少做一点，哪怕做3亿美金也是可以的，完全没有必要下这么大赌注啊。
那你们把美国今年的股市图和1929年的技术分析图做一下对比，我觉得非常的相像。每当市场的向上抛物线出现断裂时，历史上总是爆发股市大滑坡现象。李和也纯粹是在鬼扯了，他哪里懂什么股票技术分析，只是按照自己的建议在放马后炮了。他只记得1987年美国股灾的大概，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重挫了32点，跌幅达 6%，创下了自1941年以来单日跌幅最高纪录。5小时之内，纽约股指损失5000亿美元，其价值相当于美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/8。
黄炳新说，李先生，你认为美国会发生经济危机？
李克说，不是经济危机，是股灾，有可能是全球性的股灾。
可是李先生，单纯以技术图形作为依据，未免太草率了点吧。
李克说，我已经考虑好了，不要再劝我了，而且这次要是成功了，到时候资金完全可以用在康联银行的竞拍上，康联银行我也是志在必得。
你现在只要告诉我波士顿银行最高可以提供多少倍的杠杆就可以了。
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做大的。经过日经指数仪，他已经确信历史的走向并没有大的变化，他这只蝴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震荡。此时成堆成堆的钞票已经向他招手了，他要是不去使劲，简直天理难容啊。
黄炳新知道李和是铁了心要做空美股，他跟着揪心呢。虽然钱不是他的，可是这么多钱要经过他手，他也会心疼。本来指望李和留一部分钱收购康年，可是想不到李和此时竟然要做空美股，他已经跟不上李和的思维了。
如果真的要做高杠杆，波士顿不是太适合，50倍的杠杆就是300亿。波士顿或者摩根都没有这个实力，一个不慎啊就会给你爆仓的，我建议
选择高尚。此时他是完全站在李和的角度考虑问题的。如果真的有所谓的股灾，银行一般都会限制向证券公司的贷款，这可能导致其中一些公司违约并加重危机。同时，如果保证金出乎意料的巨大，结算银行一般不愿意认可会员公司向结算所的支付，所以找到一家具有履约能力的经纪商是非常重要的。李克说，那就高盛50倍杠杆，留10%的头寸，10月17号之前开好户头，保证资金到位，并且找几个靠谱的操盘手。就这些了，你们执行吧。还有啊，看看永道公司手里的地块还能抵押多少钱，继续抵押，想办法也弄个5000万美金吧。对他来说，现在自然是本钱越多越好。再说，如果只让余德华一个人出钱，余德华未免有点吃亏了，还是公平一点好。我会尽快处理。沈道如和黄炳新对视一眼，然后无奈的点头。他们实在没有反驳的本钱呢，李和才是大老板，都是老板说了算。心里跟着紧张，这次赌输了，不光李和一无所有，他们俩也要跟着倒霉。余德华跟平松回来以后，李和要求他在10月17号之前筹集1亿美金的现金。
1亿美金？
余德华大吃一惊。是的，1亿美金。有困难？余德华为难地说，1亿美金没什么困难，可是抽掉了资金，公司就完全没办法运转了呀。我想问一下，是做什么用的？李克说，这你不用管，这笔钱我只用3天，3天后还会重新回到你账上。公司是2个人的，你的那部分资金我会给你每天10个点的利息。
行。
余德华咬咬牙还是同意了，3天净赚8-9百万，他没有理由不做。再说现在李和是名副其实的大股东大老板了，他也没有权利去拒绝。
我在10月17号前会安排到账的。
那行，到时候放到老沈安排的户头就行了。李和站起身，拎着行李箱下楼了。他跟平松两个人上了余德华的汽车后，刚到深圳，他就把2个人的通行证交给了余德华，由余德华安排办证。苏明见李和2个人又回来了，纳闷地问道，哎，怎么回来了？李和说，哎，通行证过期了。苏明安排和李和洗脸洗澡。二彪跟平松2个人聊了一会儿，当场就叫嚷道，
别着急，过几天我们再去，找到人搞死他。
苏明也说，自己的事情靠人家算什么呀，老余你歇着吧。余德华笑着说，
不要好心当做驴肝肺啊，在香港这点我这点能耐还是有的。
苏明笑着说，谢谢啦，不劳你的费心了。
那行。
余德华跟李和打了声招呼就驱车走了。李和说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他相信苏明几个人能处理好这个事情。他问李爱军的去向，苏明说，昨天一回深圳他就急吼吼地去了广州，一顿饭都不愿意留的。李和现在在想应该怎么向学校请假，不管是病假还是事假都找不到合适的理由，最终还是硬着头皮拨通了吴教授家的电话。
请假？没病请什么假呀？
李和老师，请端正下你的工作态度啊。
李和把电话拿得远远的，待吴教授吼完了才把电话靠近耳边说，
吴教授，我真的有事儿，你看看能不能帮我安排个老师代课啊，我会尽快回去的。
找人代课？你说的容易，学校有学校的制度，哪里说是你能调就能调的呀。
麻烦你了，吴教授。
李和知道吴教授说的是实情，现在学校在课时方面把控得非常严格，根本没有以前那么随意了。主要原因是因为 之前学校送出国短期交流培训的一些老师，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随着出国控制越来越严了，逾期不归似乎理所当然了，导致许多教学计划被打乱了。所以现在不管是学校还是许多单位都有严格的出国要求，大部分送出国的人都会选择在国内是拖家带口的，这样至少有个羁绊，而且哪怕探亲必须夫妻双方单位出具同意证明才能办理。李和又不自觉地想到了燕红，不知道他今年会不会回来。吴教授叹口气说，
哎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
李和也跟着叹了口气，拿着人家的工资果然身不由己。晚上的时候，那个叫吴伟的女孩子炖了一只鸡，李和拿着筷子在锅里刨刨，又看看拐角的空空的鸡笼，温素敏说，
野鸡？
他们昨天用网罩的野鸡，可香了，你试试。
每个人都应该热爱动物，尤其是煮熟的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李和过得自由自在，早上天刚蒙蒙亮就带着平松去山上抓野鸡了。苏明和二彪等人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李和就不让他们跟着了，因为到处都是施工的工地，有限的几个山岭集中了不少的野鸡。早上湿气中，野鸡移动的不快，只要弹弓瞄得准，打得狠，偶尔也能碰到几只。要不是这里靠近边检站，旁边有持枪的武警边防，李和早就用土枪打猎了，用土枪弄出声响动静，那又纯粹找死了。下午的时候，他就租一条小船出海，找一块吊礁石，一坐就是一整天，通常都是满载而归。他突然发现呢，他很喜欢这样的生活，甚至有了到南方来定居的想法。自从重生以后，他从来没有这样开心惬意过。想钓鱼就钓鱼，想喝酒就喝酒，想去洗澡也能在海里来几个狗刨式。他这样周而复始地惬意了几天，越过越得意。平松却觉得无聊，跟着两天就不怎么乐意了，找新开的舞厅就去跳舞了，每天都乐不思蜀。